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要学习常常忍耐，而不是呢被迫忍耐啊。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自己要有自制力，学习呢坚持到底，不是呢被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别人呢强迫你要忍耐哦。所以呢，小朋友就是在学习忍耐的功课上面呢，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呢，每一个人啊，都会心里面有一些欲望或冲动啊，但是我们必须要培养这个忍耐力。花儿姐姐呢，在好品格的学习当中也有告诉小朋友，但是呢，能够坚持到底的小朋友呢，其实并不等于忍耐力很强的小朋友哦。哈、啊，那事实上有时候有些小朋友坚持是因为他不想做，但是能够忍耐到底是他做了一些呢，可能他自己本身没有兴趣的事情，但是他仍然因着忍耐而坚持到底哦。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小朋友，今天在自我探索时间啊，花儿姐姐呢要透过这一本啊，就是听二十位数学家说故事，然后呢跟小朋友一起来探索，就是成为这个数学家，需要具备哪些好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数学家呢，其实小朋友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笛卡尔。花儿姐姐记得在节目当中啊，就介绍过他很多次啊，但是因为他实在是很有名气，那花姐姐也希望小朋友更多认识他。那笛卡尔呢，其实他成为这个数学家呢，他就是很习惯通过这个数理的方式去进行观察跟思考啊，所以我们一定也可以从他身上呢去学到很多的一个精神。那花姐姐呢就把笛卡尔的这个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好，笛卡尔呢是在1596到1650年之间的人啊。好，故事是这样说的哦。你们好吗？我是笛卡尔，我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小乡村。我的父母很疼爱小孩，只要我们有什么想要的目标，他们总是会特别的留意，并且努力的帮我们达成愿望。我从小时候起，不管什么东西都很讲求一致，在计算的时候也一定要求出精准的答案，才会觉得满足。你喜欢数学是件好事，数学能够让人变得聪明，而且也有益于科学的发展。为了让我学习数学，父母帮我取得了数学相关的书籍，并给予许多的援助。虽然大家都说我天赋异禀，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只觉得数学很有趣罢了。这是因为数学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们在商店买饼干的时候需要付钱并且查收零钱，对吧？其实生活中算钱这个习惯动作就是数学，还有在数一二三的时候也是使用数学的一种。不止如此，我们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来呈现，例如利用圆点标示人们移动之处，并且用数学求出了该圆点的数值等等。总之，数学所涵盖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其实我不只喜欢数学，对音乐也有所涉猎。不过我用数学的思考方式来解释音乐，并且写成音乐提要，却受到了众人的批判。
哼，这个内容根本就完全无视于音乐的艺术性嘛。
可是音乐里面的确含有数学理论啊。
哎呦，音乐是艺术，绝对不能够用科学或数学的方式可以表现出来的啦。
甚至还有不少的人特地来我家门口丢石头抗议。
就接受他们想法吧，毕竟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全部都一模一样。
虽然一开始我也因为人们的反应而感到了惊慌，但最后我说服自己要懂得接纳他人的想法。
你要不要干脆去从军啊？
有一天，朋友再也无法忍受我老是受尽众人的欺凌，于是建议我从军。
从军？
我虽然也没有什么不能从军的理由，但突然间讲到了从军，心里还是慌了一下。
什么从军嘛，没头没脑的是在讲什么？
哎呀，你现在不管在提出什么论文，人们只会想起你那个音乐提要，然后又开始批评你啊。
所以
我要朋友再解释清楚，结果他笑着这么说。
如果你自然暂时消失在众人面前，那么当然也会远离众人的关注，这样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也会慢慢忘了音乐提要。
听了朋友这番话，我点了点头。人们都说消失在眼前也会逐渐从心中远离，只要我消失在众人面前的话，应该也会被他们淡忘。相反的，就算有批评我的人，只要待在听不到人们指责的地方，那么我也能够过得平静安稳。
没错，看来这是个好方法。
于是我很快就志愿从军去了，而且一去就是三年。不过因为军队里过着的是团体生活，所以我一点也没办法思考学术研究的事情。撑过了无趣的军队生活，一直到退役那一天，我才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解脱。
现在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去尽情的思考了。
我在数学界里所发表的理论中是为人所知的坐标平面。所谓的坐标平面，就是在坐标内标示出移动点的位置，而坐标则是把两条线画成十字，并在该处以数字标出所在点，借以掌握位置。我是在偶然的一个契机之下开始研究坐标平面。某个夏日，我正阅读数学书籍，但看到一半就不小心睡着了。还记得那时房间里的书本乱七八糟的丢满地，尽管如此，仍安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我，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而惊醒。是什么声音啊？有蚊子飞进来了吗？我实在是懒得爬起床，所以只用手在耳边挥挥，但是那个嗡嗡声响就是不消失。哼，这个蚊子还真粘人哎！我翻了好几次身，最后还是睁开了眼睛，心里想着一定要抓到这只烦人的蚊子，这样我才能够好好的入睡。结果等我一睁开眼睛，发现在我身边飞来飞去的是一只苍蝇。哎呦，什么嘛，这苍蝇啊，这抓得到吗？但我真的太懒得起床抓苍蝇，结果就只是一直赖在床上，想着要抓不抓。虽然我心里想着应该赶快把这一只苍蝇抓起来，可是我整个人懒洋洋，实在不想动，只是一直想着再躺一下，再让我躺一下，勉强翻了翻沉重的身躯。
Thank you. 以看到这么好的动物，也让我很快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好，小朋友，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就是笛卡尔的故事啊。刚才花儿姐姐读到呢，她实在是太懒了，都不想从那个床上爬起来。结果她以为那是蚊子，结果没有想到是一只苍蝇。后来发生什么事呢？花儿姐姐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但这只讨厌的苍蝇仿佛是故意的惹火我般，不停的在我眼前飞舞。
可恶，居然飞得这么开心。
我一直盯着苍蝇飞舞的样子，总觉得它是以一定的形态飞舞，但又觉得好像飞行的姿势时有不同。看着看着，我反倒好奇了起来，不晓得苍蝇是否依照了同一法则来动作，又或是随意的到处乱飞，最后甚至还想用数字来标示苍蝇飞行的动线。
又怎么用数字来标示苍蝇飞行的动线呢？
我痴痴地望着苍蝇，就这么喃喃自语了起来。这就是促使我思考出坐标平面的契机。我把苍蝇移动的每一个点连接起来，然后开始思考如何以数学方式来呈现这样的动线。虽然这件事情看似单纯，但对我来说却有很大的意义。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还是不知道为何当初会想把苍蝇的飞行动线以数学方式标示出来，但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用数理的方式来证明万物，才促使我着手研究这项理论。不久之后，当我完成了这个研究并且对外发表论文时，我获得了不同于当初发表音乐提要所得到的回响。
哇，居然还能够想出这个理论，果然是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我开始获得了众人的称赞，而且其他数学家也重新的评价了我的研究结果，并且给予肯定。
哼，这就是数学跟音乐的差异啊。
由于这次获得了不同于之前发表音乐提要时的反应，我着实吃了一惊，但同时也感到十分欣喜。就这样，我开始获得了数学界的瞩目，同时也再次站在世人面前，终其一生就是为了坐标平面的研究与发展而努力。我所研究的坐标平面日后以解析几何学为名流传至今。解析几何学是几何学的一种，能够证明物理学说，也能够说明数理上点的变化，所以人们都说我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者。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要怎么学习数学才好呢？虽然认真解数学讲义里面的练习题很重要，但书中的数学考题绝非是数学的全貌。就像科学家灵机一动而发明出物品来一样，对于数学家而言，也有瞬间产生灵感的那一刻，但灵感绝对不是从书本里获取而来的。我想告诉你们，书中的理论固然重要，但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数理思考，也就是不管针对了任何事物，都能够用数学的方法去观察与思考。科学家有科学家的思考方式，音乐家也有音乐家的思考方式，而数学家当然也有数学家独特的方式。如果从事音乐的人，当他看到苍蝇飞舞的时候，心中所想的是如何用乐谱来呈现苍蝇飞行时的轻快动作，而我想用数理的方式去证明苍蝇飞行路线也是相同的道理。小朋友，你们还小，却拥有无限的想象力，如何去挥洒想象力，就是你们该去努力的部分。我希望你们能够像我一样，甚至比我还更懂得观察万物，哪怕是再平凡的事物，只要试着以数理的方式去思考，并能够为你们开拓数学新章打下稳固的基础。请你们现在就观察生活周遭，对看起来平凡的东西怀抱着疑问，每个疑问必能够成为照亮你们未来成长路上的灿烂灯火。好，小朋友，刚才呢就是笛卡尔的故事啊，他还不忘呢去鼓励其他的小朋友。
以前呢，美国有一个年轻的风琴演奏家，他叫做龙塞弗兰。他有一天呢，经过一家那个啤酒工厂啊，结果他看到了堆积如山的这些啤酒罐，所以塞弗兰呢，他就立刻去找工厂的老板，并且告诉他说，他可以帮忙的把这些啤酒罐给清理掉。那老板就觉得，哎，反正这些啤酒罐呢也没有其他用处了，所以就答应了塞弗兰的要求。塞弗兰呢就把这些啤酒罐呢带回家里面，一个一个仔细的擦干净跟消毒，然后呢就把这个罐子底部的盖子拔出，然后把这个罐子呢全部都连接起来，然后再把它焊接。那塞弗兰呢把这些罐子焊接成一个长短不一的管子，而且是整齐的把它堆放起来。虽然这整个过程呢是很难独立完成的，可是呢塞弗兰他没有放弃，一直持续这样的一个作业，直到第三年的某一天啊，人们就看到了塞弗兰呢是利用了这些啤酒罐子做成的风琴。哇，大家都瞠目结舌的，全部的人啊都为这个风琴的一个巨大规模还有雄壮的音色都非常的惊讶。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啊，在第二段最后讲到那个塞弗兰的故事嘛啊，所以呢，其实塞弗兰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必须要培养一种习惯，叫做忍耐。OK， 好，那忍耐呢，就可以结出一些甜美的果实哦。那有人就会问啊，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到底呢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呢？好。其实呢，当我们朝向的这个目标呢大步前进的时候，不管是过程或者是结果呢，其实都很重要哦。好，那当然一般大人呢可能都比较在乎结果啦，比如说呢你考试要考几分啦，或者是呢你必须呢好要达成大人的愿望啊，但是花儿姐姐觉得过程呢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过程，你怎么可能会走到终点呢？所以花儿姐姐啊要提醒小朋友哦，除了结果很重要之外，我们在克服困难啊，在经历这些过程呢，都非常的重要。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当和魔鬼当，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